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International marriage scam 跨国婚姻的诈骗有两种，对我来看，这么多年做婚宴的经验，第一种像这个越南新娘啊、老挝呀、什么巴基斯坦，有一些落后啊或者贫穷啊或者乡村地带的这些女士，想脱离贫穷，捷径脱离贫穷，找一个外国的丈夫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在网上他们是一大部分的受害群体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期望呢太大了，被一些男士呢所利用，就会陷入这种欺骗的婚姻，嫁出去了，嫁到外国了，就会变成性的奴隶、生活的奴隶啊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男士，他们是欺骗群体，有一些想出国的、条件不错的这些女士，这些人非常渴望，也是能到西方社会生活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很容易相信这些西方男士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男士，他们所说的话。很多人就抓到他们这个弱点，就问他们先索取金钱。前段时间，这个珀斯的女士被骗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澳币。
不管男士女士也好，欺诈对方的话，他往往都通过哪些手段来蒙蔽对方呢？
这些事情一般都会发生在网恋上。那在网上呢，受害者或者去欺骗别人的，他们的信息双方都是水分很大的，都是不诚实的，
双方信息都不真实。
对呀、比如说女士为了得到男士的青睐，她的照片比如说都是修过的，现在是很容易的喽，修得很美，其实她本人根本不是这样子的，或者甚至用别人的照片，这是一种
照片，这个是哈
啊，对，这就是很明显很容易的。作为男士想骗女士钱呢，他就甜言蜜语先开始，然后呢就会说他有做多大的生意。在西澳的那个男士呢，就是他有矿产，然后呢就突然说呢他现在资金周转有问题，需要30万，也不是几十万，他说呢你投进来呢，我3个月就给你3倍的回报或者怎么样，甜言蜜语把他给蒙骗过去了，以为他就是心中的白马王子，然后就哎呀，我的白马王子现在需要一点资金周转，又可以得到3倍的回报在很短时间，所以他就没有分析这个，脑子一热就寄钱过来了。结果呢借了几次钱，大概80多万了，就再也找不到这位男士了。所以呢我很相信的人生哲学，就是任何事情出了呢都是有双面的，坏人呢有坏人的问题，我们改变不了他。但是呢作为受害者，我们要思考了，还没有受害的这些女士啊男士也好，那么就要问清楚我自己真正要什么，而且呢希望他们警惕一些，不要被表面的甜言蜜语所蒙蔽。
但是人在找自己的对象的时候，尤其是想携手一生的人的时候，他往往会想选择看着也比较顺眼，然后经济条件呢相对来说没那么困难的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我们有时候刚您讲到了，可能每个人报自己的宣传的内容不符，这个怎么样来核对呢？还有包括信息，可能两个国家差这么远，信息不对等，这样的问题怎么来解决？
首先第一，视频啊。
那可以找人代替吗？
当然可以，因为呢在这个之前呢有照片的，他就不太容易找别人代替，
先看照片再视频是吧？
对，先看照片再视频。因为我海外客户也是蛮多的，因为我的客人我相信，我的男士我也相信，但是我都会建议他们接上头以后尽快的时间内要视频，因为你连这个面都没有见的情况下，心愿不是很真诚的情况之下，对一个人来讲，怎么连面都没有见就会投入那么多的情感、时间甚至金钱呢？就要问一下自己，我为什么这样？
您平时这些介绍的成功案例当中来说，跨国婚姻，通常您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时期是比较合理的？了解。
这也都是我的客户问讯的时候问的问题。基本上呢，那我们查证件，
核对证件是吧？
我们还要做2个小时的 interview， 面对面或者视频。如果我的客人在外省市，我一定要跟他视频的。
你一般核对一些什么样的证件呢？会，
比如说他的 driver's license、passport、工作的地方、工作的电话，我会去做一相对的调查。
其实网上也有成功的案例，所以在网上如果自己交友的话，您建议他可以看看照片，然后在视频多了解，对吧？
对，网上的呢，一般的人呢没有那么多的阅历， 去分析和观察对方。所以他能做到的呢，就是首先要核实对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。如果是网上交友，跨国的呢，一定第一要语音沟通。现在通讯很发达，语音沟通完了以后呢，就要视频。然后呢，自己要做一些深度的思考和分析。你进入一段感情，没有那么像我们童话电影里的那种奇迹那么快，所以在你没有化学反应之前，你自己要提醒自己，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是不是真诚的。
中国任何单位都是不可以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，在澳洲有没有什么规定呢？
在澳洲我们政府这个 license 的。
哦，政府要给 license 才可以做，
对
吧？那每年要核查吗？
每年核查，而且每年的费用也不少呢。
做这么多年的专业的婚介，应该以什么样正确的心态来寻求跨国的婚姻，来找到自己的幸福？
首先呢，要明白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。如果个人这种愿望特别的强大的话，有的时候会掩盖内心真正的对感情的渴求。有一些男士，他是为了尽快的得到你，比如说他是得到你的身体也好啊，对于男人来讲嘛，那就是性是最重要的，是最开始的。他会用各种手段，甜言蜜语也好啊，小礼物也好啊，就是。
你会告诫这些女性什么呢？
不要轻易的做出大的举动，在没有核实这个人的真实的资料，在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的真情之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还有一点呢，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分析了解男士的话，可以寻求一些专业情感人士的帮助。有一个中国的女士，她通过微信打电话给我说，她都跟她认识大概半年了，这个男士要求她过来跟她同居
到澳洲是吗？
啊，跟她同居三个月再说。
教她怎么处理呢？
我就跟她说，你对这个人要先了解，就全部都要过滤一遍。如果觉得这个男士是真实，你就跟他说我去可以，但是呢，同居不同居要看我们的发展，我到了那以后再说，不要答应他。一定要在他真诚的表达要跟他有将来生活的意愿，比如说西方人比较讲究 engagement 订
婚
的话，如果一点承诺都没有的话，我说你可以 tent 一下。你说你爱我，那我也是真诚的，生活中形式一定要的。我的愿望呢是有一个订婚 party 也好，或者是一个
就是有多人见证是吧？
对，如果这个男士他做不到这个的话，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了。他不把你介绍给他的家人，不给你介绍他的朋友，这里头一定是有问题的。
平时在给他们做这种咨询的时候，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让女性或者是男性，他们如果在网上认识，首先你会让他们去问什么问题？
在开始的时候呢，肯定要了解到对方的婚姻状况。比如说我们是亚洲人，碰到了亚洲男士那就没有关系了。如果是碰到西方男士的时候，那我就会建议观察一下他对中国文化是不是真正的有兴趣，还是只是对他这个人想得到他。可以跟这些人谈一些比较深的，比如说这位男士喜欢中国文化，爱屋及乌，他喜欢中国文化历史，肯定想到寻找中国女士。如果这个人对中国文化没兴趣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可以问，那你为什么喜欢亚洲女士呢？这个来讲，我相信对大多数的中国女士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这个人他避开这些东西不谈，他只谈就说对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如果你对这个人有好感的时候呢，花多一点时间，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，性格也不同，这个人也许是非常喜欢你，甚至发展到了对你有爱慕的情况下，但是呢并不一定对中国文化热爱到什么程度，这种例子也有，但是还是少数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